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18到31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贫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今天早晨碰到一个小孩子，小孩子看到我就，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懂了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太懂。所以呢，但愿我们能够预备一颗童心啊，能够谦卑的好好学习，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去思考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问题。千万一件事情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不懂装懂。其实我们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有了惑以后，有疑惑，有困惑，没关系。我们一同来学习。做牧师的也要学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好的去思想，去寻求。刚才这个周传道啊，在报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啊。你知道当我们报告这个营会的报名费用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列的这个周报上这个表，为什么列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在这里边有很大的见证在这里头。第一个见证呢，就是教会愿意自己想办法去募捐啊，操心费力，那么希望减轻弟兄姊妹在参加营会的这个费用上的负担。目的呢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机会，彼此有更深的关系的建立，目的是为要在那段时间里边能够有集中的时间放下每天的劳动。因为营会差着我们的钱，是三个晚上的住宿和所有的餐饮。那么一个人250块钱，按理来说是不贵的啊。当然你这个不能和人家五星级宾馆去比，是吧？可是人家提供三餐和三茶，一天六次，这个为我们饮食服务，是吧？而且给我们预备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其实这个费用是不高的。可是为了让大家，尤其是一个家庭要来的时候，我们担心大家会有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经济降低，为了让大家来参与，可谓苦口婆心。在这里边真的是有这样的愿望，在这里边没有一分钱的利益，反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补贴大家的这个费用。所以刚才这个周传道讲到，就是说我们有几千块钱的空缺，这几千块钱从哪来啊？我们也不知道，是吧？这个所以义卖啊，做饭呢、啊，这个去找啊，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收费？这个刚才报告的时候就说到说，给这个经济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呢，有方便啊。其实我不喜欢这个提法啊，以后也不要这样提。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让大家不要感觉到这中间有人有经济问题。所以我们收费的标准是按照前边的收费的。后边这个之所以放进去，是让大家心里有数，有人愿意再多奉献一点的时候就多奉一点。在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不可以使人受羞辱。有人就说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不需要这样啊，就是把营会费用有多少就多少，如果有人有经济问题他可以来申请。我说当你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经济有问题的人一定不会来的，因为他有面子问题嘛，因为他的经济问题，他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他可能有羞辱感。所以我们应该不使在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有羞辱感，永远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有钱人你也不要说我有钱我怎么怎么样，你有钱你的奉献只有上帝知道好了，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讲。所以我们的奉献是用奉献袋的原则，我们最近要改了，连奉献袋也不需要了等着改成什么样子咱拭目以待。那么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尊重每一个人的荣誉感，这是非常重要，每一个人的基础建立在这个地方所以有钱人感谢上帝给你有机会使你能够生活的富裕，但是圣经上说有钱人要学习行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钱你就可以独霸一切没有钱的人也不必自卑这个我们只要好好努力尽上我们该尽有的责任，我们就平安喜乐的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这一些观念在神的儿女的生命里边去建立起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创造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营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来到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没有尊卑这些事情我们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建立人生的也很重要的基本的观念。好，今天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关于重新得力这是从咱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这个里边得出来这句话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谈论到关于服事的问题信望爱的服事，这是今年我们的主题。那么当我们服事到一段时间很容易呢，我们就有挫败感、疲倦感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夫妻走过一段路程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感觉，哎呀 这个叫审美疲劳啊。这个恋爱的时候看到对方好得不得了，结了婚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横看竖看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啊。其实他还是那么好，不过呢，审美疲劳了啊，就觉得对方的缺点啊，很多。这个不同啊，其实有些时候它不一定是缺点，就不同啊，看法和你不一样，哎呀，就产生争执啊。这个争执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感到很累了。我们无论在任何方面，我们都很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感觉。结婚大概在三年以上的人啊，结婚在三年以上的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想过离婚，啊，虽然你可能没提出来，没说，心里边想，真是糟糕，算了，啊，这种想法有没有？啊，这个啊，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不想干，啊，换个工作，啊，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一般的人。大概在活到二十岁的时候，或多或少的都想过自杀，啊，虽然没有真正的做，但是想过这个念头，我为什么要活？算了，别活了，这太麻烦了，是吧？我在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最多想的问题就是自杀，啊，我就觉得人生太没意思了，是吧？这个缺乏活下去的动力，啊，前些日子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岁，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真的是觉得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我的人生活得很多余，我是个废物啊！从小就家里人这个给我弄这个弄那个，到现在二十岁了还是这样，他说我就觉得我很没有意义，在下边我要做什么，我想了想去也没想出来，到底我活在世界上我干什么东西是我感觉到很有意义啊？所以呢很年轻啊，就整天这个意志很薄弱的样子啊，你看到整天就是很消极的那种人生。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在圣经里边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需要经常来加油啊。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加油啊，需要重新得力，需要使我们得着力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领师就问，是我们有什么什么要感恩的啊？我的回答就是strength 啊，我们需要力量，需要能力，需要勇气啊，需要动力，能够继续往前奔走我们的人生。圣经上似乎首先肯定了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人生的过程里边都会遇到疲劳、软弱、失败、灰心等等的这些感觉。所以在今天读的经文的第29节啊，他就这里说，他说疲倦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赐力量。30节就说就是少年人也会疲倦啊，困乏疲倦啊，然后强壮的也被全然跌倒。所以当我们人生当中遇见这种的软弱、这个困难、灰心啊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帮助呢，不仅仅是助你一臂之力的问题，这个帮助是在自己的能力达不到的情况下，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你啊，使你能够达到去面对这个挑战、这个困难的那种的状况的里面。咱们中国人到哪里去找帮助呢？如果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到哪里去找帮助啊？啊？你有过困难吗？有过软弱吗？有过挑战吗？没有，大家都有没有啊？有过对吧？有了以后到哪去找帮助啊？找朋友，是吧？找父母，哎，这是咱们中国人想法。这个，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啊，你有没有过一个状况？你发现父母靠不住，朋友也靠不住的时候， 啊，父母还不知道要靠谁帮助呢，对不对？朋友还想找你去帮助呢。后来啊，最近这100多年的历史里面，中国进来了一个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啊，弟兄姊妹，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不是想在这里搞政治啊，因为呢，我们政治和我们的某一些思想联系在一起啊，因为它不仅仅是管理的问题了，它整套的一套人生的指导思想啊，所以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指导思想的问题啊。谁还记得国际歌？还会唱吗？啊，要不要唱一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共产国际来了，是吧？好，不再往下唱了啊，在第二段里边，谁还记得？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哇，这个厉害啊！这个当时我们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这个豪言壮语啊，我们全靠我们自己。其实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这个据说这首歌的原创作是一个法国人在法国写的啊，其实这个歌的背景呢，在西方确实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天为止啊，教会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光明的啊，特别是当因为法国也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很大啊，当政教合一的时候，当教会里边这个神职人员有了一个特别的这种社会地位啊，政治权力、经济的权力的时候，这个教会里边的腐败是一个客观的，也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现象。在那种状况里边呢，人们就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所以到了最后呢，就觉得我们要反抗这种东西，不能靠他们，靠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共产国际的思想呢，人人平等的概念啊，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从圣经里边出来，但是他又开始起来来反圣经，特别是当这种东西呢跟进化论、无神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一种狂妄、自大。一种无知的自我膨胀啊，以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当我们唱靠自己的时候，靠自己的时候，最后靠的怎么样呢？我们自己能够靠得住吗？前一段时间也跟一位很有自信的一位女士来传福音啊。那么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就用这个，人自己能靠得住吗？我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人凭着自己能做什么呢？人太有限了，你想过吗？其实你自己的人生里边，你自己能管理的东西非常少。圣经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话来叫人能够清醒一点。咱们中间我看到有不少已经灰白头发了。圣经说，你能用你自己的能力使你的头发变黑变白吗？有人说能，因为我把它染一染就可以了。你知道你染的是假的吗？那不是真的。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能抗拒你的年老吗？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能使它复活吗？你不光是这么大的事儿，你管不了。这个你吃了饭怎么消化，饭怎么吸收，怎么运送到你身体的各个部位，你睡了觉以后谁还在那里管理你的整个生命里边的呼吸，对吧？你的生命继续再往下进行，你都管不了，都不是你所管的啊！我记得那时候刘坤问过一个问题啊，他说牙是谁的？你的牙是谁的？牙是你的吗？是你的表示什么意思？ belongs to you， 对吗？属于你，属于你，你就可以管理它，对吗？拥有它，指挥它，对吗？等到它牙痛的时候，你发现它不听你的，你让它不痛，你试试看， 他不听你的。人能管理自己的东西太少了。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让你睡觉，他不听。那你愤怒的时候，你说你不要愤怒，愤怒会出问题的。你发现他不听。其实背后有一个力量，刚才跟小朋友说，你知道这个力量，他使用他的力量的原因，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像父母一样永不止息的爱我们，默默无声的在照顾我们每一天大事小事。那你身体里边缺营养了，叫什么呢？叫饿了，对吧？然后你就找东西吃。谁告诉你你的身体缺营养了？是你自己想到的吗？不是。当你受伤了，那个地方痛，为什么那个地方痛？因为上帝设立了你的身体的 alarm system， 啊，那个地方痛表示你要那个地方需要保护了，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啊，所以人呐，要客观一点，不要被人家一鼓动说我们不靠谁，我们不靠皇帝，不靠神仙，没有，我们就靠自己。其实那是不自量力，也很不客观。啊，圣经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上帝首先要借着这个民族向全世界的人要来做一个见证。在这个民族里边要建立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类的信仰的基础，那就是人类是被造的。为什么会困难？因为我们被造的是有限的，所以人在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带领，因为圣经呼召以色列人说，你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全地的这个万民当中啊，以色列民做一个特殊的民族，他要在万民当中要做一个见证呢，就是说当人类知道自己是有限而客观的是有限的时候，他需要去仰望那一位真正能够帮助他的，也是愿意帮助他的，也是能够帮助他的，独一的创造宇宙万物又爱我们的那一位上帝。很遗憾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这一个信心的建立显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从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埃及的时候，40年在旷野里边，上帝就要建立以色列人的这种信心。可是在那40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出现这信心出问题了。那么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呢，一直到以色列最后啊，被巴比伦消灭之前的时候，先知们不断的出来更正他们。更正他们什么呢？就是你的信心的支点放错位置。人都是要有信心的，对吗？当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时候，是表示我们的信心放在什么地方。你在家里有父母你就放心了啊，因为你遇见什么问题的时候靠他们啊。其实父母和我们一样，不过都是血肉之体的人，他并不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他父母对我们是有很多帮助的，但是他的帮助不可能是完全的。那么出门要靠朋友，朋友确实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是朋友和我们也是一样，他不过是血肉之躯的人，他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种时候，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告诉我们，谁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呢？那么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求神拜佛啊，找宗教啊，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上面，你发现都建了很多的庙，庙里边都放着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么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开始到这些地方去寻找帮助。大概在 84年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有机会呢，在泰山顶上住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啊。在那段时间里边呢，我就看到过一些很特别的场景。有一次他们就说啊，从山东内地的某些地方来了一群人。因为山东这个地方呢是十年久旱的地方，所以雨水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呢是非常重要。那么当那个地方干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求雨。那么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位老妇女啊，我忘记了当时是不是还是小脚了啊，反正总之呢，他这个那时候泰山已经开始有索道了啊，可是他不做索道，一点一点的爬到泰山顶上去。那么到了泰山顶上的某一个地方的庙里边，不知什么地方啊，当时我没看到这个场景啊，这个据他们说的，结果其实他是很有钱，这个老太太他是收集了当地的很多老百姓的钱，然后非常忠心的把一书包的钱背到泰山顶上去，然后打开书包以后，就在那里真的是当场把人民币烧掉啊，为要求雨啊，能够下雨。在这里我们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看到几件。第一，下雨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天不下雨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在自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是上帝对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段教训。其实在圣经里边很多很多处，特别是在先知的书里面呢，就强调了一件事情，说人怎么能为自己来造神呢？人自己造的神，那是真的神吗？所以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上帝最愤怒的事情之一。上帝大概对人类最愤怒的事情有两件，一件呢就是任意践踏道德，颠倒黑白，这个把罪恶说成好处，而犯罪为荣耀。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地方呢，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东西，把夸耀一种罪恶，把这个欺骗把那种诡诈反而感到自己很荣耀。你看我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把他骗了，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这是神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假神当真神来拜把自己的想象的某种东西把它变成真实的东西来敬拜，以至于后来我们常常以为说宗教都是迷信上帝都是人造的。我就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造上帝呢？大家想过吗？人为什么要造上帝？我曾经在慕道班里边常常跟大家说，人家说没有上帝上帝都是人造的。我说很奇怪，没有上帝人造个上帝干嘛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有一种东西叫做咩，这个咩这个东西呢是不存在的，然后大家都来造一个咩，我们喜欢这个咩，有这种事吗你喜欢咩吗你为什么不喜欢咩？因为咩不存在，咩不存在，我们都造他，都喜欢他，都敬拜他。你说哪有这样的事？人为什么要造上帝？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人需要上帝，因为有真上帝，可是我们没找到他，我们就拿个假的来代替，这是我们造上帝的根本原因。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岂能为自己造上帝呢？那真实的上帝其实人手能够造出来。这里说你们拿什么来比上帝呢？因为真实的上帝是不可能用人手的任何的思想造出来，因为我们所造的一切的假的这些东西都不可能真实的反映了上帝的本质。 说你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来比较呢？所以我们所有人造的上帝，那都是局限了上帝的荣耀，是虚假的东西。下面说偶像是匠人铸造的啊，金银把它包起来啊，然后给它造一个链子，看上去很好看啊，然后穷的人不行就造个木头的啊，然后找巧匠把它雕刻好了，用钉子把它钉稳了，使它不要动。上帝圣经上说那什么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说他怎么能帮助你呢？所以我们原本应该把信心建立一个正确对象的时候，因为错误的宗教使我们把信心放错了地方。当我们把信心放错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悲剧产生的根本的地方，根本的原因的所在。我们不要以为某一些的理论提出来的时候它有它好的方面啊。当我们相信无神论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进化论的时候，我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可是我们模糊了道德的权威性，我们模糊了生命的价值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当你真正相信无神论的时候，你没有需要你的道德需要交代的对象，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你的行为只要法律上不追讨的话，你就可以过关了。这种的理论对人的道德行为的毁坏是根本性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问题吗？当你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你不过是一块物质，他就把自私，因为进化论是什么，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规律，所以他就把自私合理化了，你知道吗？把斗争合理化了。所以无神论他把非道德合理化，这个严重啊，严重不严重？弟兄姊妹，非常严重，从根本上把人的价值和道德给你否定掉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难以治理？我们拜假上帝，我们以为佛教很好。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我到这任何这个我也跟你讲，佛教这一个来自于印度的虚假宗教应该向中华民族向全世界道歉，因为他们把自己本来不是真理的东西说成是真理，然后说你的婚姻不过是缘分。什么叫缘分？婚姻不好缘分尽了，离婚吧，出家吧。你离婚出家了，你舒服了，你的孩子怎么办？不淫欲，不淫欲，你的投胎从哪里来？往哪里投？孩子是上一辈欠的债，这一辈来还的。你还爱什么孩子？还爱什么妻子？还爱什么丈夫？对吧？这一些理论，众生平等，谁告诉你的？你的生命和一条狗的生命一样吗？投胎轮回，谁告诉你的？所以他把死亡的严肃性降低，把关系的必然性模糊，把道德真正的标准模糊。所以这一些理论，当我们被我们接受了的时候，咱们中华民族就糟糕了。然后当我们混乱痛苦，然后他就说本来就是苦吗？人生都是空的吗？啊，所以前两天我在看那个叫什么一个歌星叫什么来着，唱这个什么心经啊，王菲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后来说他们说王菲很有名，我说糟糕了，我这么有名的人我都不知道啊。离婚了啊啊，然后在那里拜佛了，然后在那里唱色即空，空即色，心经嘛，是吧？我就在说什么叫色即空，空即色，在家拜过佛的人怎么解释？哎，一切都是空的，然后一切都是有的，对吗？你不能说没有啊，是吧？所以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 当这个观念被接受了的时候，人会变成什么？啊，精神病，玩世不恭，对吧？罪就是义，义就是罪，好就是坏，坏就是好，是吧？没有什么好坏，这个都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六祖坛经里边就说了，这个菩提本无树，心境也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所以到了最后，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是吧？什么杀人，杀了人不过送他上西天，什么死，死了以后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所以不存在，没有。你说我犯罪，没犯过，我用什么犯？我自己都没有，我用什么犯罪？这个理论很好啊，是我杀了人，我没杀人，他本来就不存在，有即无，无即有。哇，这个理论厉害。弟兄姊妹不要笑，这个对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啊！这个对整个社会导致多大的伤害，想过问题吗？当我们奉行这种理论，在追求这种宗教的时候，上帝愤怒，糊涂。下边上帝就反问说，你不曾知道吗？你没有脑筋吗？你不想吗？你没有眼睛可以看吗？上帝坐在大地球的大圈之上啊，这个是公元前700多年以前的时候，这个以赛亚先知写的啊。那时候人还说天圆地方，其实圣经早就知道地球悬在太空，是一个大的圆球啊。这个神铺张诸天好像幔子，拉开诸天好像帐篷啊。其实神起初创造空间，创造物质，创造一切在这里面啊。地上的人，上帝说，在上帝的面前，你可算得了什么呢？啊，所以在这个第40章的时候，前边啊，就说你呼喊吧，他喊什么？他说，人不过像草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人生是非常短暂，非常软弱，非常脆弱，非常渺小。我们讲了，人虽然在肉体上如此，可是人的内心却是非常尊贵，却是有正义，有道德，有理想。人虽然小小的一个人在地上，可是人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好远好远的外面，人可以思想很多很多的问题。圣经把我们内心的这一个丰富称为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因为有了神的灵，有了神的生命，因此我们有了尊贵，因此我们有了价值。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用尘土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软弱有限的肉体里面，让我们学习正确的对待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知道我们自己是需要帮助的。那么在这个上帝去教训我们，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第25节这个地方就说了，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来比我呢？叫他与我相等。他说你向上举目啊，你们要往上面看看，是谁造这万象，按照数目领出来，他一一称其名，因着他的全能，又因着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什么叫连一个都不缺？上帝所创造的完美性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根本否定任何可能的进化的思想。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宇宙万物、人类历史、生命当中，神起初创造的是最完美的。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万物的运作，如果在这里边缺了某几颗星球的时候，就会失去平衡。失去平衡，它的整个的运作就不可能像今天这种稳定的状况了。所以我们在编年历的时候，我们预先知道我们的某年某月某日会发生什么事儿，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计算？所以现在我们等会儿从上个星期开始发明年的卦历了。那明年的卦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明年的整个的日月星辰运作所有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预知了。为什么这样？因为它太稳定了。那所以这一个稳定的里面是一个都不能缺的，缺了哪一个都不行的。那也就是说这里边没有多余也没有不足。进化吗？碰撞吗？你知道我们开一辆车啊，这个汽车这个轮子要在轮轴上能够很顺利的旋转的话，它有很多条件的。那里边缺了哪一个条件都不行，它就不能够安全正常的运作了。虽然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保险系统，就是万一这个坏了的话另外还可以一个补，比方说我们这个轮子里边大概有四个五个六个这个螺丝把这个轮子上去，如果有一个万一松了，其他的还可以把它把住。可是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抄错了数字然后这个车造的比以前更好？这是不可能的。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连接的零件差一点点它就不能工作了。包括我们的身体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变化的时候，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有病了，是吧？你不可能有病的时候你自己变得比没有病的时候更好。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上帝，圣经上说因着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不光是不缺，他们还可以完美和谐的在一起运作。上帝说你往上看看这些事，往下也看看这些事，往旁边看看这些事。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听了我重复了很多遍了，当你吃一颗水果的时候，你想想这件事，你是娘老子生的，那个苹果是树上结的，为什么你吃苹果的时候你觉得苹果好吃呢？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祷告感谢上帝，因为神知道我们太容易忘记了。想想这些事儿。所以第27节就说了，说雅各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什么说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到上帝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唱国际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痛苦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好像去祷告去教会好像问题并没有马上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可以出现挫败感。有很多人来到教会，结果聚会完了以后开车出门，不是很多人啊，有一些人啊，就正好遇见不顺啊，我看到平平在下边笑，因为当他们决定受洗的时候当天晚上撞车啊，那么你还信吗？啊，当你觉得说哎呀我信了上帝应该一帆风顺，结果一来教会凡事都不顺了，怎么办呢？我寻求他的帮助，可是他好像没有帮助我，我得不到那一个帮助，怎么办呢？在这里边我们首先要有几件事大家要好好想清楚。第一件事就是从人类犯罪以后，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大环境已经没有安全了，已经没有绝对的美好了。当人类发明汽车的时候，撞车的事儿就不可能免除。当人类发明汽车的时候，出车祸撞死人的事儿就已经不可能避免了。那么你说，上帝能保护我吗？上帝可以保护你，但是上帝不按照我们的想法来保护你。所以当飞机飞到天空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出事儿掉下来，把飞机里边所有的人都摔死。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拜佛拜久了以后，我们常常喜欢有一种特权的观念啊，就是我信了上帝了，上帝是我的老子，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边说，如果校长是我老子谁敢欺负我，那么现在上帝是我的老子，飞机掉下来我上去，不可能的。 因为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有他自己命定的规律，当人类违反这个命定的规律，去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时候，这个规则就没有规则了。人在任何可能性，在任何环境里边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像我们的生老病死，他临到任何人，基督徒在这些方面并没有特权。那么上帝说，既然这样，我还信耶稣干什么呢？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圣经说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条路可以使我们走出我们的死亡，走出现在的困境，走到将来主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没有这些痛苦的地方，那个世界里边去。你去吗？如果你说我不去，那就是你的问题。你不会游泳，在水里边，那么有一位人，他说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不上去，我还要留在水里头，但是你又不能叫我淹死，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 你懂吗？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污秽了，你说我不进天堂，我要留在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呢，我还要在这里边，你保护我在这个世界里边不会出问题，所以我欺骗别人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来，我开车的时候别人撞了我叫他死我不死，有这种要求吗？所以我们的头脑仔细想想，我们的头脑里边有很多问题，我们很不合理的，你知道吗？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边，上帝孤儿的时候他也破了例了，这个叫做神迹。神迹就是说，本来这件事情是应该按照正常的规则是那样发生的，可是呢，上帝没有让他那样发生，让他这样发生了啊，我们就知道神迹发生了。可是弟兄姊妹要明白，神迹不可能总是发生的。如果神迹总是发生的话，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就天下大乱，上帝的规则就不再规则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信他还有什么作用呢？圣经说，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得着力量，从我们自己开始，上帝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里边不再去使别人因着我们胡来而受伤害，一点一点的这个世界将归正。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给我们带来痛苦，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内心出了问题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人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帝没有说我们不遇见问题，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一件事，当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内心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力量和智慧。所以在这里就说，那少年人必困乏，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被全然跌倒。第31节这个地方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个字，就是这个等候。等候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原文里边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很难找到一个字和它的原文这个字直接翻译。这个等候其实是一种人的状况的一种描述，在中文的等候里边就是等着，等着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很消极的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吧？这个就是说事不能等，你等还等就完了，对吧？可是这里这个等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等候呢其实是期待，期待性的等候啊，这个有指望啊，就是我指望他这个事要成功啊，是一种期待，是一种主动的热情的那种信靠的指望他期待他的那种的心态啊。这里你把这个换一个字呢，就是说带那期待指望啊，把盼望放在耶和华身上的这样的人，他就有重新得力啊。这里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人生智慧、力量、爱心、真理、勇气等等，这一切 我们的源头来自什么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饶恕、安慰。因为我们人都会犯错，都会软弱，会失败，会跌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千万不要接受中国人的一句非常糟糕的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弟兄姊妹，彻底把这句话抛弃，对我们自己要抛弃，对别人也要抛弃。那么我们来到真实的上帝的时候，有一句这样安慰我们的话，我们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看一看，当我们忍耐等候耶和华的时候，当我们把指望放在他那里的时候，是一件怎么状况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慢慢的读，大家用心的来思考，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这句话宝贵吗？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恐惧心理，上帝说不要恐惧，在爱里面除去惧怕。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不敢祷告，怕的是上帝惩罚我们。但是这里说，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这里说，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每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的感动，上帝唯恐我们不能相信他会体恤我们，所以怎么办呢？上帝自己变成人，他也和我们一样在地上生活过，穿上我们的肉体，也饥饿，也困乏， 也被人打，被人骂，被人不理解。他说，你的那些我都知道，我亲自体尝过。所以他不仅仅是坐在高天上的上帝，荣耀全能的上帝，他曾经变成一个人。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你怎么会说我不了解呢？我曾经在你们中间生活过，你的眼泪，你的挣扎，你的痛苦，你的那些信心失败软弱的东西，我都知道。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真的能体恤我们，不过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犯过罪就是了。所以他一切受的苦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十六节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重新得力的真正的泉源。弟兄姊妹，你常常这样做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人生灰心的时候，灰暗一片的时候，你找谁来帮助呢？我们的天父，咱们的中国人说，那一位老天爷说，你穷极当呼天。不过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呼，呼了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知道上帝怎么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一些的事情。当我们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时候，我们又灰心了。圣经说，不，你应当把你的指望建立在他的那里。等会儿我们完了以后，我们的信仰讲座呢，讲真实真正信心的建立与实践，实际上就是今天这一篇信息的继续。因为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是我讲大家听，那么我们讲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分享，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我们有互动在那里。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实际很重要，是我们的人生里边在面对挑战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在我们今年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侍奉上帝、侍奉人的人，服侍别人的人，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可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会灰心的。那么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但愿我们真正能够得着这一个重新得力的泉源，使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有力量一直奔跑下去，即便是面对我们肉体衰老甚至于死亡的时候，我们那一份力量、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永不褪色。所以愿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边能够好好的把它建立好这个根基。谢谢。